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TFM ask you 你好，我是 Jake 贾克伯。那其实今年呢，政府就推出了这个 MHIT 计划哦。那其实这个 MHIT 计划呢，它就是基础医疗健康保险跟这个伊斯兰保险计划。那最主要呢，就是希望说可以降低这个高额的医疗成本之余呢，也可以提供啊，就是每个月的一个固定的这个保险的这个费额，来让大家呢可能有一定的这个保障啊。然后同时呢，也可以啊涵盖多种的这个医疗服务的。但是对于这个 MHIT 呢，我相信对于很多的公众来说，可能有已经在新闻上面听到了关于到这个词，只不过是它内容详细的东西有些什么东西呢？很多的朋友其实还是一知半解，毕竟呢才是刚刚推出的一个全新的这个计划哦。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非常开心，我们就邀请 ELS Advisory Services 的这个创办人 Eric Lam 呢上到节目来跟大家聊聊关于到这个 MHIT 到底行不行。我们欢迎 Eric。
TFM 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Eric。
那首先呢，我们要问看一下 Eric 哦，因为其实说到这个 MHIT 呢，很多的民众还是非常非常的新，或者是认知其实也并不多，所以 MHIT 其实跟现在已经有的这个商业的这个医疗保险的产品，他们之间其实有什么不同呢？
那 MHIT 呢，其实它全名叫 Medical and Health Insurance or 打卡付，所以翻译是中文的话，它就是医疗与健康保险或者伊斯兰医疗保障。所以在马来西亚呢，目前我们正在讨论这的 MHIT 呢，指的是政府近期推出的一项基础型医疗保险框架。马来西亚医疗体系是在面临着几个问题，其中一个就是说我们的公共医院 overcrowded 太拥挤了，太多人了。那在私人医院方面呢，因为私人医院的医疗费用不断的上涨，所以也造成了商业的医疗保险的保费也是在上调，甚至就弄到有一些人就是因此而弃保。所以 MHIT 现在呢，它的定位还算是非常明确的，它并不是要取代现有的任何的一个商业医疗保险，它不是一个政府的医药卡，它也不是一个免费的医疗保险，而是一个要补充一个社会层面的一个医疗安全网。那一般的商业保险呢，其实它的保障会更全面，比较客制化，然后限额一般上也比较高，选择的医院的选择也是更广。所以一般的医疗保险呢，现在我们市场市面上所见到的，可以讲说是 90% 以上都是一个 investment linked rider 来的。那 MHIT 呢，它就相比一般的商业医疗保险呢，它的保障内容就比较标准化，所以它目的主要以住院和手术为主，强调负担得起的保费，它是一个单一式就 stand alone 的一个保险来的，但它有可能只能使用于指定的 partner 私立医院。所以简单就这么讲，就是说我们现在有的医疗保险，我们看的是够不够好。那么 MHIT 呢，是说它至少有一个基本的一些保障。所以 MHIT 的目的呢，是让目前没有医疗保险或者是已经负担不起保费的那些人呢，至少有一个基本的医疗保障。
对，因为呢，确实哦，真的，我们常常呢，可能在外面做很多的调查，我们就会发现到说，其实大部分的这个大马人呢，其实都是目前为止可能身上并没有任何的这个保险，或者是关于到这个医药卡，甚至有很多人其实对于这一些相关的这个产品呢，都是存在着很低的这个认知的。那么政府也希望说可以提高这个民众的意识啦，所以呢，才有了这个 MHIT， 就希望说人人呢都可以获得这个保障。
我问你答 TFM I ask。
但是现在说到保障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想问问看一下 Ariel， 其实说到这个 MHIT， 你认为说它是不是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年度限额的呢？
是有的，而且它是会一个刻意的设定的一个限额。所以根据目前公开的政策方向， MHIT 的公策方向就是说 MHIT 预计会有至少100,000马币的一个年度限额。说MHIT 其实它的目标并不是包办所有的医疗费用，它只是帮忙 cover 一些常见基本的一些住院的风险和费用。所以如果没有设限额的话，那保费不可能去到很低，那么制度也无法长久的维持。所以在我个人看法呢，限额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缺点，它是一个用来换取可负担性的一个必要的设计。那除此之外呢，Best MHIT 预计可能还会有 deductible， 就是自付额，就是说在 MHIT 白皮书的核心理念之一就是说 sustainability， 就是说要可持续性的长期持续。所以如果没有 deductible 的话，可能会造成使用率过高，那成本也会快速的上升，这样子的话保费就不可能永远维持在可负担的水平。 所以 deductible 也是一个换取低保费的一个关键的工具。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基本啊，就是如果大家可能基本上有买这个保险的话呢，其实我们都知道说它的这个额度或者是它的这个保障到底在哪里。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那么在保障呢就是明确了之后，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来关心大家呢最关心的这个资金来源的问题哦。因为其实从上个星期呢，我们就看到这个财政部他们就有说到和公积金局呢，他们现在是在努力的去评估说就是接下来呢有什么样的关键点或者是什么样的条件之下呢， MHIT 可能它会被列为这个可用的这个公积金项目的。那么对于这个话题或者是对于这个关键点，你自己本身有怎么样的一个看法呢？
其实说这一点的话，其实也是可以说是目前最多人关心，也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
是
可能对一些人是一些福音。可是据我所知， MHIT 现在还不能用公积金来支付，但是它在评估中。所以他在评估的时候，他会考量以下几点。第一个，我们公积金的本质，公积金的其实首要任务是给提供给公积金会员一个退休的保障，而不是一个所谓的医疗的提款机。那第二呢，是 MHID 它到底会怎么样去定位。如果 MHID 它被定义为一个基础的社会医疗保障，不是一个商业产品的话，这样的话就有可能被纳入考量之中。那第三呢，就是说 MHIT 这系统是不是有可控性，可不可以控制。所以 MHIT 的产品它必须是一个很标准化，价格很透明，而且它有明确的说，如果是以公积金来支付的话，是不是有一个保费上额的一个限定，进而会不会影响到公积金会员长期的退休储蓄。所以如果未来呢它会开放给公积金会员的话，那它可能还会有其他的限制条件。而且有一点是蛮确定的，就是说必须是会员自愿的，它不能是一个强制性的。
因为呢确实啊，就是现在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新的这个政策呢，其实都是并非强制性，就是想说如果你自己本身可能真的在经济方面已经负担不来的话，或许你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就是说我们申请我们的公积金出来，然后去偿还或者是直接去支付相关的这个费用。但是前提是呢，我们大家还是有提到的一个重点，就是公积金它是用来保障我们未来的这个退休生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未来钱啦，所以大家在可能想说要怎么样花钱的同时，我们也是要想一下说我们要怎么样的好好的去规划我们的这个未来。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但是从目前为止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因为 MHIT 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说我们可以分散这个医院的这个医疗的这个压力嘛，所以从政府的角度来看，你认为说这个 MHIT 在多大的程度上是能够去分流这些病患或者是减轻这个政府医院的这个压力？
这点我相信可以，可是它不可能是神话的效果。 MHID 其实它基本作用比较像政府医院的一个减压阀，它可能可以帮助一些好像说一些普通的住院或者一些小型的手术之类的东西转向私人 panel 医院，进而减少政府医院的排队时间啊，它的拥挤程度。可是它始终还是解决不了一些政府医院的长期问题，比如说政府医院长期的医务人员短缺啊，医生短缺啊，然后他也可能以目前来看可能无法承担所有的重症的费用，所以他并不能够直接取代公共医疗体系。所以 MHID 它虽然不是灵丹妙药，可是它在整个马来西亚的医疗体系里面，它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补充。
是，就是给大家呢，就是起码说可能我有一些小病小痛啦，或者是像刚刚 Eric 所说的一些小手术的时候呢，我们起码可以让这个 MHID 呢有派上用场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那么对于今天的这个 MHID 的这个课题呢，我相信来到这个时间点，大家其实已经有一定的这个知识了。那么在我们还没正式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课题之前，想问看一下 Eric 有没有什么是想要再次的补充或者是呼吁关于到这个课题的吗？
那我想给听众们一些简单的提醒。第一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已经有一个不错的商业医疗保险的话，其实我们并不需要很急的去更换。那么第二呢，如果我们现在是完全没有保障的话， MHID 可能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起点。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这第三点，就是说我们真正其实需要考量的是说，如果我们不幸生病了，我们有的现金保险够不够有这个财政能力去帮助我们撑过一场大病。所以 under 这次的 Reset Healthcare Reform， MHID 如果作为一个唯一的保障，它可能会不足够，不够全面。 可是 MHIT 作为社会安全网整体，它是有必要的。MHIT 的目的并不是让人人都享有豪华的医疗保险，而是让马来西亚的国民有多一个基本医疗保障的选项。
对，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为什么政府呢才会在今年打算说他们要推行这个 MHIT 哦？也希望说透过今天 Eric 的这个分享呢，大家可以对于这个 MHIT 或者是对于这个保险呢有更多的这个认知啊。那接下来呢，政府呢在真正的就是落实了之后呢，大家就可以考虑说是不是需要呢就是购买一份属于自己的这个保险咯。那我们今天呢就非常谢谢 Eric 呢上到节目来跟大家聊这么多。谢谢你，
谢谢贾科佛，谢谢 TFM。